从35节开始讲到的，一般都说这一章是复活的章节。那我们会看几处经文，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顺着这个次序讲下去哈。35节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这问两个问题。在哥林多教会，很多人对复活有怀疑，所以保罗的责备很严厉。前一段那种严厉的责备，我们在上个礼拜看过。这一次，我是觉得有人问问题，为什么保罗都这么凶？我想就因为问的人不怀好意，问的人把他们已经领受过又靠着站立得住的东西丢掉了，所以保罗很严厉的责备他们。但是就这问题的本身，不是不值得去思想哈。死人怎样复活？就是我也不知道，保罗也没有讲。病人怎么好？汽车怎么发动？灯怎么会亮？这都有解释。我们可以从科学上解释，我们可以从法律上解释，我们可以从人各样的事情或者受造物来解释。不过神学上也说，所有的事情是因为神的旨意和能力如此，所以死人怎么复活是上帝叫他复活的。那这是标准答案，也是正确的答案。不过我们不太懂。你在罗马书像第6章、第8章分别讲过，神基督是借着父的荣耀，就是神叫他复活的。第8章那一讲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那么是神让他复活的。神使人从死里复活，或者父神在这边，如果我们要再推广一点的话，保罗在这里每一件事包括复活，他说都是神所做的。那他跟一件事连在一起，复活跟创造连在一起。神能叫这个世界从无产生，从无到有，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神也叫死人复活。那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不是保罗不知道，或者说保罗知道的也不一定都能表达，或者说哥林多教会也都知道了，他就很严厉的责备他们是无知的。但是他有解释死人怎么复活，答案就是神叫他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那这也有意思了。带着什么身体来，如果照我们中文这样翻译，就是那个死人是从地底下，是从棺材里，是从灰尘里面，如果你是火化的，或者从海底，如果你是战舰喋血记，然后在海上死掉了，然后沉到最底下，或者从鲨鱼肚子里，如果你被吃掉了，怎么能复活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已经死的人，有人是反对火化啊，说那都变灰了。我是觉得很奇怪，神能叫死人复活，神还需要几根骨头啊？如果没有骨头就不能叫他复活，如果是骨灰，如果散到各地，神就很难找回来。哎呀，你在哪里啊？这个灰在哪里？那个灰在哪里？如果神的能力那么小的话，神就不是神了。那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包括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是合理的问题了。但是这些合理的问题你都必须有一个假定，你才能回答。其实这是一个全能的神，这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他没有难成的事。那可是我们脑袋要进入这种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哈，就不太容易。我们也可以说哈，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太多，不过就想一下吧。我们以后复活是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呢？在圣经里有讲，好像后面也有讲，是属灵的身体。我们并不是纯粹的精神，将来复活就跟那鬼一样，有一点绿色的，然后有点雾一样，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清楚。不，我们复活身体是跟基督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可以吃，耶稣复活又可以吃，可以喝，可以摸，可以碰，我们是有身体的。甚至照正统的神学讲，复活的身体是有男女不同的，只是天上没有娶没有嫁啊，这我们大家不去多想。你要去再想，就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想不通的，也是有理性的人用今生的理性或者是有限的人理性来讲，这是讲不通的。就人家常常骂我们基督教没有伦常， 都叫弟兄姐妹。我一个国文老师就说过，他说康乃馨在台上讲道，他爸爸妈坐在底下，他说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什么嘛？爸爸妈变成你的哥哥了，变成你的妹妹了啊。这如果你这样想，各位，我们不妨就是今天受洗，您想一想看看，复活的时候我是带着什么身体？那你今天受洗的时候，如果十二岁，我老爸老妈来看嘛，他们那时候32岁啊，假定了哈，对，那么32岁，就是我复活的时候看到我爸妈的，哎，今天有没有旷课啊？没有，因为刚刚主席说还要去销假哈，那就不知道怎么销了，你复活的时候，你现在12岁，复活的时候就12岁吗？然后你看到，那你老爸老妈愿意是32岁的时候是复活的样子吗？万一今天是你祖父或曾祖父来看你80几岁，那我在天上也是看80几啊，阿公啊，你阿公希望复活的时候是80几岁吗？恐怕他也希望是20岁左右嘛。那大家都20岁，那怎么叫阿公阿嬷呢？这个伦常怎么讲呢？所以用人间来讲，伦常讲辈分，在复活的时候恐怕是有困难，我们实在不知道。可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已经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称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肢体。那将来在天上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因为如果没有婚姻，天上是没有婚姻的，有性别但是没有婚姻。我认为是有性别但是没有婚姻。那圣经上有讲，那因此这种人伦因为生理而产生的关系可能不存在了。那个身体是怎么样？我们不大知道。那圣经里讲这些就通通都要用比喻来讲了，那或者是一个故事的比喻，或者一个字或一个片语的比喻。我们在前一次讲哈，以前讲到复活的时候，比喻是睡，复活的人是像信主的人，不是死了，是睡了，那当然都是比喻了。那怎么复活？我们刚刚讲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刚我们唱的诗歌也有，后面也有讲，你知道我们复活又是怎么复活？又有个比喻说法，就是号角让我们复活，比不比不，哎，我们就醒了。军队里的起床号，我一想到这个就害怕。熄灯号我是很高兴的哈，就是我很喜欢死，不喜欢复活。那么就用圣经上来讲，这些比喻就是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多少懂一点，这是真实的，是我们肉身可以经历的。他就再讲一个比喻了。我们基督徒的死和复活不是睡啊，睡已经讲过了，是重。我们这个人埋葬的时候，火化的时候，管你怎么讲，或被鲨鱼吃掉的时候，或者是911爆炸炸死的时候，尸骨都不存的时候，我们是重到地底下去了。那这当然就是正面的。他说你所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就一定要死了才能生。哦，各位，这恐怕你们听起来又觉得太复杂了，而且太深了，这恐怕有人生哲学的味道。就是我今天提的不死不生，这本来是骂人的事，你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又不像死人又不像活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死就不生，其实这也是基督教常常讲的听起来很吊诡的一句话。我们不舍就不能得，我们不退就不能进啊。你说哦，你在讲老子的权谋哈？不，我们不是在讲那个，虽然这很容易引起我们这样的误解。有一些神学家也这样讲，不过我们是知道一件事情，在每一个人跟神之间关系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你必须认识你是一个受造物，神是造物主，你所有的一切如果不是信靠上帝的话，你一切都没有。但信靠上帝，圣经有的时候用十字架道理来讲，就是舍己，就是归向神。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归向神，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有独立自主自己能够有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那最没有能力就是最没有能力就是死人了。所以一个人要成为要经历永生，要信靠神，要经历过死亡，那这个他就用重来讲。 你所种的不死就不生，你说哎呦，保罗连一点植物的尝试都没有，那个种子如果死了就种下去就不能够长出来了，他当然没有那么笨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一粒种子如果不牺牲就不能长出来，就假如这粒种子啊实在是非我不知道哪一种那是哪一种坚果吧，很好吃，但如果你要让它长出来，你非牺牲这颗坚果，非要让它埋了，就你不能吃它，然后让它能够慢慢长大，就那个没有了，没有才能有，没有了你把那个东西丢在地底下，你再吃不到了，你才能够有千倍万倍的结实。如果你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你必须死，这个你也可以跟罗马书第六章啊，那你连在一起来看。我们今天受洗的人也有这样的意义，你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好叫你一举一动有复活的样式。我们不死就不能生，我们不舍就不能得，我们不退就不能进。当然我们不忘就不能记，我忘记我在讲什么了。你必须有这样的舍，那个种子一定要种下去，就你吃不到了。当然我小的时候也常常想，哎呀，那巧克力能不能种下去，那我愿意牺牲，只要它很快长出来就好了，因为我希望有很多很多。我们常常会听到，我觉得人常常有这种想法，我们想要兼得，我们这也想有，那个也想有，就譬如说我们想要有上帝，我们想要有世界，我们想要将来在天上做财做拉撒路，现在地上做财主，我们今生活得非常荣华富贵，像所罗门一样，然后我们很爱主，将来到天上，各位我也希望，我相信上帝也希望，但是如果你要这样，你必须时时刻刻有，你要兼得的话，你必须先能够舍，或者用耶稣讲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你求神的国和义，你必须把它那个当作唯一的。这世界上一切你要有那种舍不要了，你才得得到。而且不是用一个伎俩啊，我表面上退一下能得到，我真的信靠上帝。各位，有一个种子很好吃，我很想吃，但是如果想多吃的话，我就被它种下去，我不能够吃它。你说哎呀康牧师啊，写这个话的人哈，实在不知道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多快。对不起，我讲错了，请各位原谅哈。那个种子啊，如果你真的要吃，我们假如说我们就说花生米嘛啊，那花生米你那么喜欢吃花生米，但是现在你在鲁滨孙在荒岛上，就这一颗花生米你就不能吃它了，你就把它种下去，然后就会长很多，你要等一下牺牲，暂时不能吃花生米，这一颗不能吃。但是科学不发达的时候是这样，现在科学发达了，对不起，我这纯粹从 Jurassic Park 里面看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花生不必牺牲，你只要把花生稍稍抠一点点，然后就把什么 DNA 把它培养，找到它的干细胞，我不知道花生有没有干细胞，反正找到它，然后它就长出来了，你那颗还可以吃啦。但是只要稍稍一点点，我们现在可以兼得，又可以吃，又可以有很多百倍的结实，科学万岁啊。我们不必牺牲，牺牲是这个世界资源有限、知识有限、科学有限的时候。各位，我想保罗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不过我就再追溯一下吧，我不知道科学可以证实我讲多少。如果只有一颗花生，你又想种下去，不要让它，你希望它长出很多花生，你可以继续的吃，吃那些新的花生，这一颗你也不要牺牲。那么好嘛，现在科技可以把它稍微刮一点，或者什么花生的其他部分呢、皮啊或者什么地方一点点，它的科技就可以发展出来了，所以可以兼得。但我还是要说，你拿去 develop 的那干细胞非舍不可，原则还是一样，有一个东西你要的一定要舍，你才能得到。我们对上帝永远是这样，你所以你不必去操心神怎么叫你复活， 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的一切要交在他的手里。你所种的不死就不能生，你不为上帝舍弃一切，你什么都得不到。神是什么都要给你，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话，而且那样完全交在他的手里，那真是很困难。好，下面37节，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兴起，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别样的粒，别样的谷哈。嗯，他是讲的更具体一点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种子或者是籽粒，然后将来呢，38节，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我觉得这就是创世纪讲的各从其类了，有复活，各种东西都复活，都有它的样式。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这明显又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话，万物的受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把光和暗分开，神把空气以上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神把海和陆分开，神把植物和动物分开，神把男人和女人分开，各有各的类，每一个有它的美好。将来复活显然也是这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如果今天来翻，就是应该翻一种的，因为一样以为这两个相同，但是这是一种，那是一种。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也是创世纪里的那几个字，日月星辰都是神造的，各有它的美好。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所以你很难想象，他从创世纪讲到星星、月亮、太阳，还有万物，讲到人的复活，其实那个关联的地方就是有一位全能的神，他随他自己的意思创造，按他的意思叫死人复活，赋予他们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生命，是非常荣耀的。那个荣耀的身体是有物质的层面，但是后面也讲到说是不朽坏的，是美好的。那这个我想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可能多多少有这些憧憬，就是很希望自己是怎么样的美好，长得更漂亮更好一点。这些物质的部分有，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你在物质的部分要有这样的丰富，你的心灵需要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所以这里的死复活并不是纯粹讲到物质上的更新，也就是说不是像拉撒路的复活那样，甚至不像长大麻风的洁净一样，有相同的，这是神的工作，但那个会再坏掉。我们的是复活，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重新的创造。神给每一个人不同，这每一个人的不同在新天新地里都不一样，都有各种不同的。我们是相信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个旧世界里一切的美好在新世界还可以看到，但是是更美的更美好的。好，继续他回到刚才他讲的那个种，43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哦，各位，这再需要一点想象力。种下去的是羞辱的，你问任何一个农夫啊，你昨天种的玉米很丢脸吗？这个不会这样讲吗？保罗的用词不当嘛，怎么会种一个很丢脸很羞耻的玉米呢？他的意思是做一个比较，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死亡和我们死亡之前没有复活的时候，整个跟将来在复活以后的相比是差远了。那我们也只能想象一下是美好到什么地步。不过我不知道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活得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世界美好不美好。如果我们心情不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年轻人了，现在年轻人 容易悲观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容易自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我们这些老的没有教好啊。嗯，我不知道你觉得活得快不快乐，好不好？你觉得很丢脸不丢脸？我们如果他说所种的是羞辱的哈，各位种下去，如果你要真讲羞辱，用英文一个字就 cover up。我们把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把它埋起来，这个有的。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即便我们信神，但我们随着我们的身体和生活，即便我们重生得救，即便我们信主了，即便刚刚有那么多掌声，虽然哇你们也灵了不少啊，那谢牧师简直在给你们笑了一样，水又不大够啊，也没有一个毛巾擦一下，那很羞辱也很冷啊。即便我们受洗了，即便我们有极大的荣耀，各位，这世界上还是太多叹气的事，很丢脸的事。这我相信你们小朋友跟我们大人一样，我们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社会，不必是罪犯，我们也是。我想保罗在讲一件事，这个世界有神的恩典，我们被拯救被托住，但是比起将来的话，这个苦楚和这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了。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曾经这样讲，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我们今天当中有些啊，我现在看到年轻人真的就是只有充满了敬佩和害怕。你们是强壮的，我是软弱的，你们讲笑话我还要讲想很久，那是什么意思？这是笑好跳在哪里？脑筋急转弯带你转了好几次，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叫急转弯，因为我连转弯都不知道啊。但即便你是强壮的，比起将来在永恒的世界里面，这个是软弱的。这给我们的是盼望，给我们不是叫我们绝望，给我们的是因为盼望而现在有力量，而不是绝望而灰心。下面就不太容易懂了。44节，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血气就是 soul， 灵性就是 spirit。 一个身体，我们姑且这样说吧，属魂的身体，一个身体是属灵的身体，而灵和魂这两个都是气。其实这也很有意思，神的气让人得到生命，神的气或神的话或者神的灵使无道有，更新的时候也是他的气。这我们不去讲个灵和魂有什么不一样，我想我们大概知道一件事，就是将来的身体是一个更美好的，是灵叫他有生命的那个身体。我们将来有个更好托住我们的东西，勉强做个比喻，将来你用的汽油是更好的汽油，不会产生任何的污染，那个什么爆发力、冲劲、加速度会更快，这都是相对的说法哈，这我讲的哈。你看，保罗又回到创世纪了。刚才日月星辰鸟兽，那都是创世纪里面的。现在讲到神的创造，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就是有血气的。也就是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创造万物的时候，就让他们有必定会朽坏的意义。他们可以不朽坏，他们的不朽坏必须信靠上帝。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恐怕我们也必须说这句话，我们如果靠着自己还是会朽坏甚至立刻灭亡的，但是那个时候因着神的恩典更丰富的托住，我们不朽坏了。有第一个亚当，有一个末后的亚当。各位，如果你去看圣经，这也是保罗一贯喜欢讲的，罗马书第五章，一个和多个，一与多，在这里又有那一个亚当是有魂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是耶稣，他是叫人活的灵。对不起，记不记得我刚刚一开始问的那问题，或保罗问的问题，死人怎么复活？我说答案是父神叫他复活，那是没有错。在这里保罗好像还给了一个答案，耶稣叫他复活，因为那这里指的绝对是耶稣，那就是圣子。你也可以说圣灵叫人复活，是叫人活的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灵这个字我们不要去想的那么复杂，用一个很简单的你可以帮助你了解的，灵常常是指着神，常常指着不朽坏的受造物，血气常常指着受造物的，耶稣是叫人活的灵。但是神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在创世纪开始看到这样的事情，就是长子常常并不能得到长子的名分。在这里也讲到创世纪的这个原则，神定义要将那幕后的到前面，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神叫我们在世上经历了这世界的一切的艰难，甚至叫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经历了艰难，在顺服里面、信靠里面，成为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础。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哎呦，各位，我实在不懂这段话在讲什么。我刚刚在讲花生，我现在讲土豆了。哎呦，这属土属地，什么叫属土，什么叫属地？人家说臭臭就有泥，那叫属土，当然不会是这个意思。我想属土当然也想到创世纪他所描述的神用泥土造人，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反正我们都有限，神让有限的泥土成为吹口气给他圣灵，让他成为需要依靠他的。将来我们在天上，如同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如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上好像大风浇灌下来或吹过，人就成了新造的人，有新的改变。但我们基督徒现在和将来都有个特点，跟我们的主耶稣很像，我们不是纯粹所谓属灵的像天使那样，像三位一体神一样，不是，我们还是有这个肉体物质的。这个到底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咒诅？对，我以前我不知道，现在还是在想了，你们不知道会不会想了，年轻人应该都会做梦，就常常想自己会飞嘛。做梦的时候也常梦见自己会飞，但是我这个人很悲观，每次会飞的人都有人追我，然后我飞起飞的时候又慢了一点，被咬了一口，就被拖下来了。那你要会飞，你就要轻，最轻的就是像灵一样，像那小飞侠里面他那个同伴一样，还可以把它关在抽屉里面。我们将来有身体，我们将来也是自由的。这自由不仅是道德上的正确，而且是我们肉身不受拘束。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各位，为神在你身上创造感恩，为神所创造万物感恩。神看是好的，每一个都是那么美好。虽然有这么巨大，因为人的罪恶，因为堕落产生的咒诅，真是太多痛苦，眼泪流血了。但是上帝的拯救让我们地和天、土和灵都能结合，我们将来有那个样式。哦，你说康牧师今天听的实在是很玄啊，听不太懂。各位，你也原谅我吧，我也讲不太懂，但是经文是这样，我只好这样讲下来哈。我希望能讲得尽量清楚一点。那我们将来到天上，那是将来的事。圣经从来没有只讲将来的事，神过去创造世界，圣经也从来不是只讲过去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在神那里，也都让神的儿女经历。神过去的创造，包括我们过去，我们从在母亲的腹中，一直到我们这样到永恒，都跟耶稣的复活、上帝的创造有关系。我们将来要承受神的国，其实你现在就承受神的国。怎么样的人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看刚才包括很小小朋友都有一朵玫瑰花在。今天谁才能承受一朵玫瑰花？受洗的人就被淋的人，他在浇花，不是在浇你吧？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今天你要是被人家唱祝你生日快乐，你必须是寿星，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今天寿星的快乐，你必须是寿星，谁才能承受神的国？用尼哥底母的话说，谁才能进神的国？用那个少年官的话也是，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这句话一开始的答案是悲哀的。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听过很多人说基督教太小气了，太狭窄了。我听过佛教徒说，将来在天上有千千万万亿亿造造个极乐世界，有回教徒的，有佛教徒的，有基督徒的。我们相信啊，所有人都会到那个乐园里去。基督教说只有耶稣，只有信耶稣才有，这实在很狭窄。这道理耶稣保罗都讲过，我简单再说一下。各位，天国不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去那里享受。如果天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去那里享受，那么很抱歉，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不是侮辱我们华人哈。有人说，哎呀，纽西兰真是非常棒的地方，但自从大量开放移民以后哈，随地吐痰的、不排队的、坐车这不守规矩的就多了。你当然知道我说的是谁。你到一个，如果天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好的不得了哈，你用回教徒讲，就有四个美女陪你在吃水果哈，我也不知道那有多好。那女人去有什么好处嘛？你不喜欢吃水果又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这回教徒这样讲的。天国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好的不得了，要什么有什么，是哈。各位，你去天国就变地狱了。天国不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让人去，是你要进入天国，圣经上说你先要成为天国的一部分。你要进入天国，你要改变，否则你会破坏那个地方，你没有资格去的。你到一个非常美景如画的地方，你个性习惯不好，你会破坏那个地方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同意佛教徒讲法，当然这也是佛教徒的一支的讲法。你要说天堂地狱有各种地方去，每个人去了他自己要去的地方。你要到天堂天国，神给我们预备美好的地方，你要成为那个美好地方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仅是进了天国，我们也是天国的一部分。耶稣不是说吗，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或者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我们是天国之子，天国也是从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当然是连于基督。总之你不能进到神的国，你进去你受不了。各位，你今天再想想看，天堂我们让每个人都进去，那个从来聚会的时候就会打瞌睡去听主的话，哦，哎呀，那是地狱啊。那不喜欢唱诗歌的人，天国天天在敬拜赞美主，一句哎呦那是地狱啊。我的朋友常常怎么请他来教会都不愿意去，他打麻将一到天国，哎呀，黄金街碧玉城，他麻将桌在哪里？没有，哎，我不要来。那个喜欢骗人的、炒股票的、诈骗的等等的，他到天国要发挥他的技术都没有。哎，打电话，哎，你的刷卡怎么，我们这儿没刷卡，你下去吧。各位，你不改变，你到天国那美好的地方，你会如坐针毡，你根本进不去。所以耶稣说你要重生。其实复活跟重生可以连在一起，我们需要有改变。否则一句很悲哀的话，你就算科学进步到，我们姑且说吧，这应该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活到永永远远，活到永永远远也不是天国。这希腊神话里面都有，有一个女神爱上了一个牧羊人，这是大罪，女神怎么可以爱上人的？但是人会老啊，她是不朽的，她就跟她的父王求，你让我的男朋友不朽。父王早就生气了， 就跟现在你们父母也是一样的，看你们交男朋友女朋友都不满意，没想到当年也是这样，就要惩罚他女儿。他说好，我让他不朽，他只有求不朽，他忘记了，很高兴。可是结了婚以后，当然过神仙生活了，或半神仙半人的生活，各位，人会老，他只有求不朽，他忘记求不老了。所以他是结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哎呦，还青春玉女，还非要那个当年跟他结婚十七八年，慢慢越来越老了，慢慢变八十老翁、九十老翁。可是有一件事，天地赋他不死之能，他不会死，他越来越老，但是不会死。故事当中就停到这里，我们不知道后来怎么样。各位，长生不老，就算你永远都很好，现在环保不是讲吗？环保里面最怕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不会 decompose 的东西，塑胶嘛。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就一样这样坏；如果我们一样这样邪恶，我们也不会老，也不会死，也不会 decompose， 不会分解，那不是很邪恶吗？所以死也有好处，叫那些混蛋死消失。对不起，那就说我自己哈。说这么多话就是你要改变，你不能承受那美好的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他又用个比喻了，我们不是都要死，我们不是都要埋葬，我们是要改变。当然马上改变，你就想到下面讲的哈，就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这样，也要改变。就很多人就在那里解释，包括根据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里面讲到吹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被提什么，我都恐怕这样的解释有一点以词害意了，可能太死板了哈。我想你不要去讲究那一霎时是什么千分之一秒还是什么兆兆分之一秒哈，我现在都不知道。现在前一阵看一篇文章，这个时间可以短到什么多短，你不要去想那些，你也不要想哎呀听到吹号的时候就起来，我那时候我也不能分辨那萨克斯风还是高音号，我听错了怎么办，不是叫我起来。各位，那是一个比喻说法，是说好像那个雄壮的威武的奇妙的通通被叫醒，我们好像从被叫醒一样。其实重点在什么？我们都要改变。我也不觉得你要想到说我将来从坟墓里一出来的时候身高185，我就不要调这个麦克风了，然后我多帅多俊，跟刚刚谢牧师一样，还有跪在底下的一样。我不必去想那些，你想那些那还是很庸俗的，就是四个美女陪你吃葡萄，那很庸俗的。你要想到的是你变得跟主一样，你的心变得跟主一样，一生的火药从心中发出，是善良的，是温柔的，是刚强的，是勇敢的，是慈祥的，是坚定的，是有神形象的。那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那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叫我们重生得救，有一个新的生命。因此我认为复活从勇士神的拣选就开始，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开始，在我们埋葬的时候就开始，在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就开始，在将来的时候就开始。这是一个演不完的美好的事，是我们想不通的。必朽坏的就是受造物，不朽坏的就是造物主，而因着神的恩典，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圣经上说死会被吞灭，这就是一个形容说法，死好像一个派药，哦，吞掉了，你吃掉了，把它吃掉了，再没有了，哎，变成我的营养，这当然是形容的。上帝让我们的得胜是这么丰富，这么奇妙。经上已经预言过，我不知道这预言可不可以更早推到伊甸园里。一般解经家说啊，这可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 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复活，讲重，讲碎，讲吹号，讲基因工程，我说我们要讲到现在，现在我们经历死亡，死亡是一个坏的字眼，痛苦、分别、难过，我们基督徒也经历这些，但在神的恩典中，死亡却非常稀奇的也被用成非常正面的，就像我刚刚说，罗马书第六章讲受洗人就是死，你站起来的时候就是复活，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有复活的样式。我们以前是被死亡控制，我们都活在死亡的阴影里面，活在罪恶的阴影里面。保罗现在对死亡喊话，五十五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们大概听不懂这句话，死啊，你的 power 在哪里？如果我们回答的话，如果我是死亡的话，我会说我的 power everywhere，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死亡的力量、死亡的权势不及到，每一个地方，植物会死，动物会死，人会死，各位连矿物都会死，当然那就不用死，都会 decompose 或者转化嘛。石头 diamond， 以前007有个歌 diamonds forever， diamond 不是 forever， diamond 钻石可能是我不知道一亿年，它会变的。死亡的能力是无所不在的，连耶稣都受制于死亡，所以保罗讲的话是跟不可能挑战。死亡，你的能力在哪里？死亡会说每个地方都是，这句话又是矛盾的。死亡是最没有力量的，一个人死了就什么都不能做，可死亡又是最有力量的，这是受造物的一个矛盾。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有一个能够逃避他。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把死形容成一个很厉害的蝎子，你被它一蛰到你就惨了。那么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毒钩是罪，因此保罗把罪和死连在一起。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违反上帝的话我们就必定死，当然这是形容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吃的那天亚当夏娃也好我们也好犯罪马上就倒地中风，不是，那是跟造物主的分开，那是对造物主的拒绝。下面一句话我也只能简单的说，那要讲又要讲好久了。死的毒钩就是罪，叫我们没有办法不死，就是我们身上带着罪，我们一犯罪就要死。罪的权势，罪的力量在哪里？我们会说罪的力量在网上啊，罪的力量在，罪的力量在色情刊物啊，罪的力量在，罪的力量在金子啊，罪的力量在，罪的力量在香水，听说有一种香水名字叫 My Sin， 对不对？各位你们可能不知道，还是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名字学得太棒了 My Sin，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凡是罪恶啊带有几个特征，不要那么严肃，不要紧张啊。最后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不道德，第二个是不守法，第三个就是不快乐。你们还不知道，凡是要做快乐事，大家都会犯罪，对，比如说偷吃什么了，偷心什么了，你们还不懂啊？哎呀，真是，今天早上每一个不犯罪的事，大家都死死板板的读经啊、祷告啊、守规矩啊，那跳脱衣舞就很快乐。现在你们懂了吗？你看也很快乐，那犯罪、打麻将、说谎、骗老爸老妈、翘课，这都很快乐，那是犯罪。有人说罪，罪就是 immoral、illegal、sinful， 所以 my sin 意思是叫你很快乐，闻了非常快乐。我们会说罪的力量在于物质、肉体、漂亮的曲线引诱我们犯罪。你不知道保罗会说这句话， 罪的力量在法律，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能讲的。法律或律法是上帝的话，是最伟大的。罪的可怕就用它最伟大的东西让我们堕落，但这个我们不去谈，这个你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有讲。保罗把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告诉我们，我们得胜了。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是空坟墓那件事情的意义。当耶稣复活了，这个世界有个不同的事，我们都得到拯救，得到恩典。这不是过去的事，也不止将来的事，是过去的历史，是将来必实现的事，但是也是基督徒现在就经验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啊，那我们就等候复活吧，我们就睡在床上吧，我们等复活。没有，我们现在竭力多做主工，我们现在流泪流汗甚至流血做主的工作，因为他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复活，经历你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天天经历与主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谢谢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